那我们一起祷告。恩主，我们再一次恭敬的将这段时间交在主你的手里面，那我们的心啊，主啊，你圣灵进驻，自由的运行，我们可以听见你的话语，那我们真的是专心要来迎接啊这一堂的信息，也帮助孩子借着圣灵的能力能够传讲的清楚明白，愿意借着荣耀归于你的宝座，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平安。其实我每一次在这里也是很紧张，你知道吗？啊，刚才祷告就把威猛儿子名字讲错了，我还问 Doris 说怎么念啊 ，Nathaniel 啊，对我一直啊不是很会念他的这个拿但叶的这个名字，所以呢，那我们在主的面前，当我们在侍奉的时候，我们要能够完全的敞开，有时候真的是需要靠圣灵的能力。好，那我们今天是要从以弗所书第四章来讲在合一中成长，在合一中成长。那么合一是第四章开始的一个主题，成长呢是四章十六节的结论，所以那我们来思考这个问题，合一跟成长互相影响的关系，互相影响关系。好，一个教会失去了合一能不能成长，可不可以啊？能够长很大，长很来了很多人吗？可能会，可能不会，但是呢肯定是不会是一个健康成长的教会。就像一个人有成年人的身体，但是他的心智是小孩子的心智，所以我们在追求成长应该是各方面均衡的成长。所以按照四章十三节他说，我们要达到三个成长的目标。四章十三节说，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那这三个目标也在周报上面，他说达到我们众人对神的儿子有一致的信仰和认识，第二达到我们成长大成人，不再做小孩子，第三达到我们满有基督丰盛长成的身量，那我们被基督那测不透的丰盛呢充满了。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正在建堂，那扩堂的目标是为了有更大的空间来预备教会成长，我们的讲台信息从以弗所书来传讲，成为荣耀神的教会。我们的目标是希望建造 RCCC 成为荣耀神的教会。我在预备讲到的时候，我心里不停的问自己，我们会成为荣耀神的教会吗？我们会成为荣耀神的教会吗？当我开始有这种怀疑的时候，就是对我信心的挑战，因为就是对神的话语没有信心。神告诉我们，我们今天有一个使命，要建造一个荣耀神的神教会。可是你也知道，不是一栋华丽的大建筑物荣耀神，不是教会来了很多人可以荣耀神，而是什么荣耀神？弟兄姐妹，是里面每一个人，不是别人，就是你，就是我，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愿意追求成长。那这样子的生命是什么样的生命？你或许会问，什么样的生命才叫做荣耀神？简单的说，我们刚才说的三个目标能够真实的落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这种基督徒的生命就是把我们对基督的一个信仰，我们在圣经里面所学习到的一套价值，我们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就是这样子的生命在荣耀神。在过去的讲道里面，我重复的提到阻碍合一的关键因素就是不能和好。和好是以弗所书第二章一个重要一个主要的重点。那么另外一个重点呢，就是建造。他从二章十节开始，我们是神在基督耶稣里的建造，一直到最后一节二章二十二节，他说我们要靠主耶稣基督同被建造。所以当保罗谈到要教会是神的家，要来建造这个家的时候，他说已经基督为我们立好了根基了。 这个根基就是他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使两群不能和好的人可以合在一起，和平共处，不是勉强的，而是真心的，真心的。如果我们没有真心和好，其实我们里面那个不和的火还在闷着烧，随时一件事情来了就可以被点燃。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如果我们说合得来像一家人，合不来的人我们敬而远之，有过冲突的人我们在走廊看见，见面不相识。如果说我们期待和好，那个盼望就是引起不能和好那个人不见了，消失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弟兄姐妹，让我们信主的人跟没有信主的人，我们的生命上待人处事上有什么不同？请注意看第四章一节，从什么地方开始？保罗说，对什么人说？他说，对蒙召的人说，对已经是被神拣选做他子民是神儿女的人说话。他说，说话是什么？他说，你们蒙召得到这个恩典以后，那你的行事为人放在天平上称一下，跟所得到的恩典是不是一样，是不是可以相称。所以我刚才说到，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就是把我们在基督里的信仰，把我们的圣经所读到的一个信念，一个价值能够活出来，真实的活出来。所以我们回到以弗所书里面，它有六章的经文，前面三章在讲信仰的真理，在讲信仰真理，说完了信仰真理以后，到了四章一节，它有个字没有翻译出来，所以没有翻出来，在原文里面是有的。所以四章一节这样开始，他说，所以我保罗做主的囚犯劝你们。所以是什么意思？带出来一个行动，这个行动是由前面的结论产生的。前面讲到什么？建造基督徒的生命，建造神的家，建造教会，成为主的圣殿，是神借着圣灵要居住的所在。所以我明白了，我知道了，我就要去活出这种生命。所以后面的三章经文，从四到六章开始讲真实的建造神的家的内涵和方法。所以我们知道，弟兄姐妹，神的家就是教会。教会是谁？教会就是每一位坐在这里的人，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生命的组合就是把你所相信的、所接受的、所承认、所持守的，我们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所以保罗在这里，他用劝这个字，他说劝就是恳求的意思。保罗的劝勉表示了他对信徒的一个盼望，希望他们能够活出这种新的生活。所以他说下面四到六章的经文，就是保罗对基督徒新生活的勉励，盼望他们能够活出这个样子，这个新的生活。用这一节经文作为总纲，他说你们的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然后再转到下面这一节的经文，四章二到三节，回到哪里？回到合一的主题。这也是哥罗西书第三章所讲的一样，回到一个合一的主题。为什么我们在跟人家合一上面这么难？所以下面的经文它开始要描绘出教会在合一中成长的一个途径和图像。四章二到三节说，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凡事是什么事情？凡事代表所有的事情，代表每一件事情，包括什么？包括顺心的事情，包括不顺心的事情，包括你生气的事情，包括你吵架的事情。他说所有的每一件事情里面，你都要有谦虚温柔忍耐宽容和平的心态。保罗又在哥罗西书三讲说，当你遇到这些事情的什么时候呢？你要怎么样？他说你要在基督里面来感谢父神。弟兄姐妹，你可以为这些事感谢吗？当你碰到不顺心的事情，碰到生气的事情，吵架的事情，说主啊，我感谢你让我碰到这些事情，这不是我们天然人就有的态度，是吗？所以他这里讲的是从加拉太书第五章的教导。他说因为你有这些温柔谦虚忍耐宽容和平的心态，是什么？记得加拉太书讲圣灵的果子吗？他说是因为我们顺从圣灵，借着圣灵能力所结出来的好果子。这个好果子是怎么样？是我们在主里面一个属灵的操练，在神的恩典里面自然产生出来的结果，是从我们内心从内而外而有的行为。那我们现在从一个相反的角度来想一下，看一下这几种形态。 谦虚的相反是什么？骄傲自大，对不对？骄傲自大。温柔的相反是什么？不温柔。温柔的相反就是失控。为什么这样讲？因为温柔不是懦弱，不是说哎呀害怕事情，温柔是有能力来掌控自己的反应。所以温柔的相反就是失控，你失去了控制自己。忍耐的相反是什么？冲动，一点小事你就跳起来。宽容的相反是什么？斤斤计较，锱铢必较，对不对？那和平的相反呢？就是暴躁。所以我们平常可以是很 nice 的人，我们可以是脾气很好，看起来平易近人的人，但是当有一件事情刺激到你，你那个天然人的情绪反应出来了，哦，这种情绪反应出来以后，你会看见那种情况完全不同。但是在这里我们学习的功课是什么？我不能说哎，我现在看到你情绪的反应啊，你这人有问题，你要想一想你说了什么话让人家有这种情绪的反应。我们来思考这一点，对不对？因为一个人本来是很好的人，他为什么会被一句话一件事情来激怒？当然是某一个人好像啊生了一把火一样，把这个情绪呢给展现出来了。所以每一次我们有这种情况，我们一定看双方在这件事情上担负的责任是什么。所以今天我们怎样来学习从一个天然人的角度，我们成长转化到圣经所说的谦虚温柔忍耐宽容和平。首先第一件事情，弟兄姐妹，我们要来学习改变看事情的角度，学习改变看事情的角度。我们怎样学习？怎么样叫做看事情的角度要改变？那我用尼克森写的这本小书叫做《坐行站》哈，里面有一个故事来说明这一点。他说到啊，在中国南方的山上哈，人们都在山坡上开垦这个农田啊，叫做梯田，知道吗？就是那个田是一阶一阶的，由上往下，由高往低啊。所以呢，有一个基督徒他是在里面开垦。那常常要踩水车啊，那时候踩水车就把水呢从低洼的水道呢打到他的农田里面啊。那他的邻居在他的田地下面有两块田地啊，有一天晚上他邻居呢就在这个基督徒的这个田埂上挖了一个洞，所以呢所有的水呢就流到他的田地里面了啊。第二天这个基督徒啊一看见了无可奈何嘛，你能怎么样？那水在啊泼上来了，不行。他无可奈何就把缺口补好了，再努力的踩水车打更多的水到他的田里面。第二天晚上他的邻居又来了，又挖了一个洞，又把他的水给放掉了。就这样重复了好几次以后，这个基督徒跟他的弟兄在团契聚会的时候分享他的难处。他说我一直要试着忍耐，不要暴怒，不要口出恶言，可是我实在快受不了了，怎么办？如果是你，你怎么办？如果是你，你怎么办啊？你说真是欺人太甚哈，欺人太甚啊！到他家里面去理论一番嘛，讲道理嘛，你怎么这样子对我？讲道理讲不通怎么办？到村长那边去告他，哦，打他到村长那里去告他。但是呢这个故事说他们没有用这种方法处理事情，他们一起为这件事情祷告，聚在一起。在祷告的时候，有个弟兄就说他神来的感动告诉他，他说啊，如果我们仅仅是做对的事情，我们就真的是可怜的基督徒，我们必须做比对的事情更多啊。但我第一次读这一句话我读不懂的，好，不知道什么意思哈。所以呢这位基督徒在第二天的早晨，他就先为他的邻居采满了水，然后再为自己的田地采满了水。好，他的邻居看见这件情形以后，那非常的惊讶，非常惊讶，为什么有人这样做啊？我这样子对他。那几次以后，他这个邻居就不再占他的便宜了。问题解决了吗？啊，解决问题不是用争吵的方式来解决，用什么？愿意吃亏，愿意多走一里路，愿意做比对的事情更多的事情，就化干戈为玉帛，不但和平收场啊。尼克森在这个故事里面说，这个邻居后来也跟着他信主。那这样的教导在圣经里面可以找得到吗？可以找得到吗？啊，是有的哈。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保罗告诉哥林多教会，那个教会有纷争，对不对？他说你不要去找外人帮忙，他说你能解决纷争的办法 就是在哥林多前书六章七节，他说你们彼此告状，这已经是你们的大仇，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他说只要你愿意受欺，只要你愿意吃亏，只要愿意让一步，愿意多走一里路，愿意做比做的事情更多的事情，就可以解决这个纷争的问题。他弟兄姐妹，什么叫做做？仅仅是做对的事情，我们这样做有什么错啊？我们人是有良心的嘛？有吗？你们有吗？有吗？哈，人都是有良心的哈，不管我们信主没信主，我们人都是有良心的。我们有追求善，又追求做对的事情的本能呢。但是因为环境和自我利益的冲击考量下面，我们都做不出来，对不对？我们做不出来。那如果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只是恢复到原来的状态，维持我仅仅在做对的事情，那么生命到达什么样的程度？只不过到达一个一般人应该有的水平而已嘛。所以主耶稣教导我们，他说有人拿你的礼衣，你要怎么样啊？外衣也给他。他说要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是教导什么意思？这教导就是告诉我们要做比对的事情更进一步，多一点，多走一里路，是不是？但是所以我们把这样子的观念，我们就带到合一的主题里面来，带到我们与人和好这件事情。他的教导就说我们不需要等别人先伸出很好的手，我们愿意先踏出第一步，伸出友谊的手。我们不需要等别人来道歉认错，我们才愿意和好。圣经没有这样教导，圣经教导我们要破碎自己的不肯，放掉自己那个不愿意的心。所以当彼得问耶稣说宽恕劳罪他的人七次可以吗？可以吗？耶稣回答说不是七次，而是七十个七次。这里我们谈到道歉认错，这里没有谈到这件事，这里强调的是完全的饶恕，是没有带条件的真心的接纳。那另外一个教导说，如果想到有人的生理气哈，有没有生理气，有人向你怀怨吗？你赶快去与他和好，因此你在神面前的敬拜才是神所喜悦的嘛。所以以弗所书三章八节，保罗说要把那基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传给我们。测不透的意思就是什么？一眼看不透，对不对？刚才唱的第一首诗歌这样的爱，他说要把这样的爱是什么样的爱？测不透的爱，一眼看不到底的爱在你里面嘛。当刚才那个诗歌唱到我们在那个孤单当中，我们在七星当中，我们走人生路的时候，你真的确定你可以掌握那个测不透的爱与你同在吗？你平常没有操练，在那个困难的时候你就可以抓得住吗？弟兄姐妹，所以这里面他告诉我们说，神预备要给你一个丰盛，预备要给你一个一眼看不见底的爱，你得到没有？如果没有得到的话，那么要问自己，我怎样才能够得到这样子啊？那我用一个旧约的故事来表达这个观念哈。这个是在列王记下三章九到二十节，列王记下三章九到二十节，你回去以后自己看经文。这里面说到有三个王，有以色列王，有犹大王和以东王，他们带着军队走了七天的路程，他们准备要去攻打摩押人。好，走了七天以后，军队跟牲畜都没有水喝。那人可以几天不吃饭，但是呢不能没有水喝啊，怎么办？这时候他们就去找先知以利沙啊，求以利沙先生帮助我们，你跟耶和华神祷告啊，看怎么样来帮助我们。以利沙回来告诉他们啊，他说好，你们现在啊要在这个山谷里面到处挖沟，虽然你现在没有风没有雨，可是神应许要降下雨来，使这山谷充满了水，让你们跟牲畜都有水喝。好，那你想一想，如果你是这一群当中的一个人，几天都没有水喝啦，又累又渴啊，在山谷里面挖沟是体力活嘛，越挖越怎么样？越口渴啊！啊，你往天上看，艳阳高照，没有风，没有云，可能下雨吗？我要不要挖沟啊？相信的人就怎么样？相信人就去做了。他就挖一个深沟，挖一个大坑。那不相信的人呢，他就不会去做，因为觉得这是没有意义的啊。挖的沟，神真的会降下雨来吗？所以当天上下雨的时候，挖沟的人充满了救命的水， 没有挖沟的人呢，水从身边流走了。所以如果你要得到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你要相信圣经说你已经是蒙召被拣选成为神的儿女，你要相信神的祝福已经预备要给你了，已经预备给你了。相信顺服神话语的人，你就开始在你生命里面挖沟凿坑，预备一个很大的容器，你相信神要给我预备这么大的容器来盛装这个祝福。那你不肯相信，不肯付代价，不肯流汗的人，你就没有预备这个容器。所以怎么样，祝福从哪里流走？从你身边流走。你挖的沟越深，越坑越大，你说领受的祝福丰盛就越深，越看不见顶。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回来看，我们什么叫做在生命里面挖沟凿坑。回到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二章有个重点，他说到先有和好才有合一，先有和好才有合一。人跟人和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人最大的问题啊，不是没有饭吃，而是呢人有那个吃不下饭的坏情绪，你知道吗？就是我们的问题是在里面，不是我没有饭吃，而是我饭吃不下。所以我们之间有一堵墙，不管你跟什么人，跟家里人，跟朋友，跟兄弟姐妹，跟父母，甚至跟儿女，有一堵那种隔开的墙，你没办法拆掉这个墙啊。你可能认为啊，我是对的，你是错的。很可能认为啊，我自我优越感，不管是什么样的因素，你里面纠结，有许多的想法在里面，就是阻挡你跟另外一个人真心的能够交通来往。所以他告诉我们，在挖沟凿坑的时候，我们要把这些不愉快负面的情绪都要丢掉。当你愿意把你心里面那堵墙挖得越大，拆的洞越大的怎么样，神的祝福就给你越多，因为你有更大的容器来盛装这个祝福。所以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在做一个操练破碎自己生命迎接新生命的功课。因为你在操练什么？我要丢弃我天然人血气里面那些个性，刚才讲的那些相反的个性，我要来建立谦虚温柔忍耐宽容和平的心态。你有这样子的感受吗？当你越来越不被外在的人事物来影响你的心情的时候，你的心越来越宽广，越自由，基督的平安越丰富。你有这样的感受吗？从你年轻到现在，不再为很多的事情计较争执，心胸很宽广，别人说什么话都可以一笑置之，做什么事情我可以看一看就放在脑后。你觉得这样子的人生是不是很受祝福的人生？是什么？自己要负责任，要改变你的视野。所以愿意在生命里面挖沟凿坑的人呢，就有空间来盛满装满神的祝福，福气带着走。那不愿意的人呢，不愿意做的人，他没有这样子的容器，他带着什么走啊？弟兄姐妹，带着什么走啊？我又想到我读过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怨恨是一代死老鼠。有没有读过这个啊？怨恨是一代死老鼠，可能你读过的忘记了啊，那我跟你复习一下好了啊。这个是卢梭哈，他是18世纪的法国思想家。他说到在他22岁那一年订婚哈，隐列举的那个晚宴上，他的未婚妻艾丽也牵着一个男人来了。他说，对不起啊，我爱上别人，不跟你结婚了，糟糕，新郎不是他。所以他听到这一句话就傻眼了，愣在当场。那个当场亲戚朋友诧异的眼光，他看怎么样，颜面扫地无地自容嘛。所以卢梭就决定离开这个伤心的家乡，开始一个流浪的生活，从瑞士到了德国，再到法国，发誓以后一定要衣锦还乡，风风光光的回到故乡，找回自己的尊严嘛。30年以后，卢梭回来了，他两鬓斑白啊，他属于有名的思想家，这个啊文学家。他遇到一个老朋友，问他说：“你还记得艾丽尔吗？啊，记得他吗？”卢梭说：“有啊，他差一点成了我的新娘。”啊，这老朋友说：“这些年来，他一直生活在贫困潦倒之中，靠亲戚的救济很艰难的度日。你看，神惩罚他对你的背叛。”啊，卢梭怎么说？他说：“我听了很难过。”神不应该这样惩罚他。他说：“我这里有一些钱，你拿去给他。不过你不要说是我给的，免得他觉得我在羞辱他，不肯接受。”这个老朋友就问他说：“难道你对他一直都没有怨恨的心吗？当年他让你真是丢尽了脸啊！”所以卢梭回答就是刚才讲那个题目啊。 他说如果提着一对死老鼠去见你，一路上闻到臭味的是我，不是你。 OK， 所以今天呢啊，我愿意把这一袋死老鼠丢得远远的，丢得远远的。如果我怨恨艾丽尔这些年来我不是一直活在怨恨当中，我就没有得到这个快乐嘛。所以你同意这一句话吗？啊，所以怨恨是一对死老鼠，我们想想对人心中有股怒气啊，我们因为气得吃不下饭，倒霉的是谁啊？倒霉的是自己嘛，对不对？所以不肯放下天天闻的臭味的人是你。如果一个家充满了怒气，家不和就不会兴旺嘛。我们说家和万事兴，家不和就不会兴旺。所有的时间用来做什么？对付怒气嘛。所有的精力用来疗伤止痛嘛。这种家不会兴旺，不会有成长。如果我们教会，我们说教会是什么家？那如果我们里面有不和，不能解决人跟人中间的难题，弟兄姐妹，我们要健康成长也是很难的。但是当我们愿意选择把那袋死老鼠丢掉，臭味就离开你，你的心不再被这件事情干扰，退一步海阔天空，平安如江河大海，澎湃的涌入你的心中。我们所有的时间精力重新对焦，对准在神的身上，回到原点，就像我们电脑一样按 restart 啊，就重新开机，记忆体里面那些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没有了，被洗掉，电脑原来的速度恢复了，更有效率，我们心情更愉快更轻松，是吗？在过去的一年啊，我知道我们会谈的弟兄姐妹也在一段很难受的日子啊，之间也有裂痕也有伤痕，带着这种我们心情不好负面的情绪，我们走了很长的一段日子，心里面会问什么时候会过去啊，终点站在哪里。我今天讲到不是要谈对错，也不是要谈啊谁应该负责任，我要讲的是分享的照圣经的话语，我们怎么样能够走出来，我们怎样能够走出来。我们只能够为自己负责任，我们不能为对方负责任啊！你不能因为别人就常常憋着一个坏的心情过日子，这样子对自己不好。所以我们现在要想，我们不仅仅是做对的事情，我们做比对的事情更多，更多一点，更多一里路。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在我们心里面挖沟凿坑呢，我们挖得更大，让丰富更充满，我们才有空间来装。我们没有这样做，我们只是跟一般人一样，没有什么不，没有什么不同。所以我们学习 let go let behind。我们看这保罗教的我们，你忘记背后努力向前，前面只有个目标，前面这个目标就是越强的成长，就是我们建造荣耀神的生命，荣耀神的教会，这是前面的目标。所以我刚才说过，我们呢要改变自己，从我们眼光开始，我们学习看事情的角度来改变。我们看每一件事情，不顺心的事情，跟你想法不合的事情，惹你生气的事情，我们看作是一个机会，是破碎我生命的机会，是我要来建立谦虚、温柔、忍耐、宽容、和平、品格的机会，是让我来得到基督那测不透、丰富的机会，是一个荣耀神的机会。那么神允许这些问题、这些冲撞、冲突、不和的事情发生，不是失去控制，神在测试我们，测试我们会不会来到他们面前来求智慧、求勇气、求爱心，来解决问题，来修正我这个人。就像我刚才讲的，一个好好的人突然生气，我一定有责任，不然他为什么突然生气，是吧？所以我们来想一想，我常常这样想，人生是由数不清的大大小小的测试所组成的啊，从小到大不断的测试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在测试我的 integrity， 测试我的品格，不断的测试要显出我里面那个本相。没有测试我怎么知道从哪里改起嘛，弟兄姐妹。所以不断的测试就是给我们一个机会，这就是说第一，我们要学习怎么样看事情的角度。你有碰到困难，你碰到挑战没有关系，那看作是生命成长的机会。好，第二呢，我们要有能够实现出来的能力。我知道我自己完全没有能力去做我刚才所讲的那些事情啊，不是我讲大话，我刚才讲的我完全做不到，甚至说我连想去做的意愿也没有，你是不是这样？我根本不想去做嘛，圣经这样说，我就是做不出来，知道做不到，是不是跟我同样的光景啊？那神说的话岂不是在糊弄我们吗？ 讲一些我们完全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到的。所以当我们回到保罗在以弗所书，他有两个祷告，他第一个祷告在第一章，重点是 enlightenment， 重点是启示啊。他说求神的灵来启示我们，使我们真知道神，真正的认识神啊。那第二个祷告在第三章啊，讲什么？他说要 enable， 要使我有能力嘛，使我有一个超越的能力，是基督使我学复活的能力。他说这个能力的浩大超过我所求所想，我没有办法想象。他说今天要 enable 你，借着这个能力，让能够成就的事情是你远远超过你不能想象的。他说这个能力在哪里？我怎么样能够得到这个能力？我愿意破碎自己改变个性，可是我做不到啊。主啊，你的能力在哪里？帮助我来做到。三章十六节他说，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他说借着他的灵，借着圣灵，叫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你心里的力量在圣灵里面刚强起来，不是靠你自己。但是我们还是有一个问题，那这节经文如何实际发生在我的身上？嗯，在以弗所书四章一到三节，他说完了要竭力追求合一之后，四章四到六节说的七个因，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他这里没有说神的圣灵只在我身上啊，他说神的圣灵在哪里？在我们众人，贯覆穿透我们每一个人，在我里面，在你里面，在我们所有人的当中。这七个一就是我们走在合一里面的基础。你有没有在沙滩走路的经验？有没有？沙滩上面好不好走？一波一波完美的沙踩下去就没有力量弹回来，非常的难走，每一步都不好走。但是你走完了沙滩，你走到坚硬的平地上，脚步特别扎实有力。所以保罗在这里说，我们要 walk our life， 我们要走动我们的人生，表示我们世上的生活，我们的走动就是什么？我们的行事为人。所以你要怎么走？他告诉你说，你要走在坚硬的土地上，就是要走在七个一的基础上面，七个一。所以我们了解啊，这七个一太复杂，我今天也没有时间来讲完，我们简单的讲一下。他说身体只有一个，这个身体就是基督的身体，指的是教会。那我们在同一个教身体里面，我们同为一体，是一家人呢，是一家人。这个观念不太一样哈。你今天要想到说，我跟某一个人打架，是在跟我的家里人打架，跟我的兄弟打架，这是一个家人的观念。他说圣灵只有一个，我们既然同有一个圣灵在我心里面，所引导我明白的，所引导我去做的，应该是同一个方向，怎么会是180度不同的方向呢？啊，所以我们蒙召以后，我们有一个指望。我们的指望是什么？弟兄姐妹，你今天一生最大的指望是什么？我们一生最大的指望不是丰衣足食过一生，我们一生最大的指望就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预备好了，教会预备好了，是羔羊要迎娶的心腹，教会预备好了，是基督要迎娶的新娘。他在启示录上说，要将教会要将荣耀归给主，教会要穿上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这一节经文是用被动的方式表达，是神要把这一件光明洁白的细麻衣穿在教会里面，因为这里面说到我们是在基督里面开始的工程，开始建造的，一直要建造到最后建主面的时候，我们要建造自己成为神居住的所在。这个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上次用过了，就好像我们骑双人自行车啊，骑双人自行车，神坐在前面，神掌握前面前进的方向，神先踩踏板，踩给我们力量，我们坐在后座，我们跟着踩动。所以呢，我们是借力使力，我们是照着神的能力，我们配合在基督里面建造我们的生命。那接下来四个一，一主一信一系一喜一神，表示哪？我们有同一个主人，我们同一个信仰，我们接受同一个洗礼，我们接受同一个神。他告诉我们，这些七个一里面，我们最难做到的，因此我们没有走在合一的基础上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我们放不下自我，所以呢，我们一直在征战。 我自己放不下，所以我没办法走在这个七和一里面，我没办法服从一个神的带领，所以我们走的时候走得很屈服，我们容易跌倒。今天我们说教会里的问题，家里面的问题，都是人的问题。你看到四章三节说，他说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唯一的心。这里说的合一，不是在讲工作上的合一啊，他不是说我们在事工上想法做法要合一，这里合一指的是侍奉的人他里面的生命是不是有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和平彼此联络。因为这个是一种顺从圣灵活出来生命的结果。所以他说竭力保守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尽全力尽全部的代价来保守我们众人在圣灵的合一，用全力付代价。弟兄姐妹，谁来付代价？谁来付代价？就是你嘛，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愿意破碎自己，愿意来丢弃我们的老我们。看到我们中间就只有一个一嘛，这个一就是我们相信的神，我们的主嘛。好，那在这种当中，我们就开始照神给我们的恩赐，我们要来侍奉，对不对？啊，这个经文说到，恩赐是基督按个人信心大小量给个人，恩赐从圣灵而来。我们使用恩赐只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就是使人得益处。我们侍奉唯一的目的，使人得益处。所以四章十一节说到，有不同的恩赐，使用这些恩赐的目的，他说是为了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弟兄姐妹，成全是什么意思啊？成全什么意思？如果说我成全你，代表什么？我成全你代表什么？代表我放弃我的想法，代表我放弃我既得的利益，代表我放弃我的面子尊严嘛？我为了让你得益处，我成全你。在2007年有一场在台北举行的研经培灵会，主题叫做合一成全增长，合一成全增长。那分别有三位牧师来讲这个题目，第一位牧师从新约来讲这三个题目，第二位牧师从旧约来讲这三个题目，第三位牧师从实际教会牧养来讲这个三个题目，很精彩吧？啊，后来也写成一本书，我在台北正好有机会读到这本书。那这本书的第三个部分是台北信友堂的前主任牧师沈正牧师写所讲的。沈正牧师来过我们教会两次，记得吗？讲过两堂的信息。台北信友堂在沈牧师带领下，从200多人成长到4000多人。沈牧师在这个书里面提到用教会发生的一件事情哈，他说有一次在开长子同工会议的时候，有位年长的长老年长长老就站起来发表他对某一个事工的看法，讲完以后大家觉得还不错哈，还不错。这时候觉得年轻的执事就举手要发言了，他就开始发表对同一个事工的看法跟建议。那他讲的跟那个长老有一些是一样的，有一大部分是不一样的，但是他讲的真的很好，很切入重点的独特的见解啊。讲完以后，那个长老马上举手要发言了这个时候那个沈牧师心里很紧张，他就不晓得接下来这个长老要讲什么话，所以他就很紧张的就说某某长老请你发言。这个长老站起来说，他说各位长子同工，我现在讲一件事，刚才那位年轻的弟兄讲的比我还好，我的意见全部取消，我们都来听他的，他的意见比较好。所以我们来看这件事情，这个长老失去什么？失去什么？他没有失去什么，他反而得到所有人的尊敬，对不对？我们以为放手是失去，其实放手是什么？得着。放手是成全别人。如果他那天的反应是说不可以，不能听我，非听我而不可，你觉得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形？我们怎么看见是吗？如果那天反应是这样，他没有得着什么，他失去的更多。所以在谈合一的时候，困难的不是那件事情的本身，困难的是参与那件事情的人，那个人，那个本身。那关键在于什么？我是不是肯舍己放下自我？因为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侍奉不是为了自己有一个舞台，我们的侍奉是有一个目的，要成全圣徒，成全别人呢。我们要来预备他侍奉的生命进入侍奉当中，这是圣经讲的。我们侍奉有一个目标，是要借着侍奉操练自己的生命更成熟。我们的侍奉是要来磨去我自己那些刺人尖锐的脚，要使人得益处，这叫做渐渐建立基督的身体。 最后这一段经文说到了，在合一当中，合一中成长，最后一项超越就是在爱中建立自己。经文在四章十五节十六节他说，唯愿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严守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案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并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这两节经文当中，弟兄姐妹，你最难做到是哪一点？在爱心说诚实话嘛。我们常常做的是在爱心相处不说诚实话啊？为什么？因为不太想去碰它，是三个原因。第一呢，我说的诚实话容易得罪别人，忠言逆耳嘛，不是很多人听得进去劝人的话。第二呢，我们不懂得说话的技巧，我们只会直来直往啊，直言明说，一说就像一支箭一样刺到别人啊。第三呢，我们没有建立信任的关系，没有建立信任的关系，你千万不要随便说诚实话。啊，今天我不是在这里教啊沟通跟人际关系，虽然我在台北修过这一门课哈，原理跟技巧真的不难，难在哪里？难在要多练习，有练习就有用，没有练习就没有用嘛啊。所以《更多前书》十三章在讲爱的经文，对不对？他说你可以有很大的恩赐，你可以会讲到会教导，办特会去宣教，把场面搞得很大，然后很多看起来很成功很有果效，但是夜深人静处，我们问自己这个问题。我里面有没有爱心？我是不是比较爱陌生人，不爱我的同工啊？为什么？因为同工相处以后发现很多缺点呢，啊，全身都是刺的，所以我不爱同工，我只爱陌生人。所以夜深人静处，我们来想一想，我侍奉的时候，侍奉的时候，我到底有没有爱心在里面？我在使用恩赐，没有爱心的侍奉只是什么？名不留响的砝码，那只会发出噪音，没有实际的果效。没有爱心的侍奉不是生命的侍奉，侍奉不是要看你会做什么，你做了什么，是看你里面那个生命才是被神喜悦的。没有爱心的侍奉，你就是没有跟神连接的侍奉，这样的侍奉不会被纪念，不会存到永远。所以在今天讲到的最后，我们回顾一下今天的讲道大纲，在你的周报里面，这里说到合一的开端，从始于真心和好，真心和好是没有条件的，因为是在爱心里的宽容与接纳。受伤的身体甚难有成长，因为一直都在忙着疗伤与止痛。我们在合一里面成长的四项操练，就是要行在五种恩典里面，因七个一而凝聚，善用属灵的恩赐，在爱中建立自己。我们成长是为了达到三个目标，达到我们众人对神的儿子都有一致的信仰和认识，达到我们长大成人，达到我们满有基督丰盛长成的身量。讲到最后，我们还是回到生活的应用，我是不是有能力活出圣经说的这种新人的生活？不然我读了半天还是在这里吗？我能不能用出来，能不能活出来？那梁牧师在下一周他会讲以弗所书三章十四到二十一节，他会谈到有关神超越的能力，他现在在中文堂讲啊，下礼拜在这里讲。在你里面我们要成就的那个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能力，他说要 enable 你，在你里面，在你里面。那我们再讲一个简单操练的方法啊。那我还是用尼特森这本书作行在里面一个故事来说明这一点，免得听了会对号入座哈。所以你知道我这个故事是从这里出来的。他说到有一位基督徒跟某一位弟兄相处常常有很大的难处，那每一次每当在一起的时候呢，说话形式都会怎么样挑动他那个神经，就让他的怒气就不自觉的出来，那非常的困扰啊，非常困扰。那个弟兄基督徒也很明白圣经的教导，说对了，圣经说彼此相爱，祷告呢也主啊我决定啊好好的跟那个弟兄和平相处。可是不知道什么原因，两个人一相处心中那种不自在，很奇怪的一句话，一件小事情，咚，就勾起了那些情绪啊。后来最多是礼貌性的脸皮扯动一下，好像笑了一下呢，啊，表示跟那个人很好。最后总是失败退场，怎么办？有没有这样经验？啊，在这个案例，你看见什么？看见什么？看见我们人要靠自己的力量去做他解决不了的难题，对不对？我们靠自己 天然人的血气能力，我要来解决我没有办法做的事。好，那我们现在知道说，好，我知道主，我知道我如何靠什么力量。第一，你不要挣扎，你绝对不要挣扎，你就承认主啊，我是完全不行，我也是这样做，我在来到神面前，主我完全不行，这件事情我做不到，我跟那个人见面我就是会有这样的情绪，我完全做不到。对主说，我不能靠自己去跟他去与他和好，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我知道你的生命在我里面，我知道你的爱在我里面，你的能力在我里面，所以主要我不挣扎，我要安息在你里面。所以这个故事说，当这个基督徒放掉自己以后，他说很奇妙的，下次他跟那个弟兄见面的时候，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不知不觉他就不挣扎了，他就可以很自然的，两个人的芥蒂不见成自然的交谈。你说真的吗？真的吗？你愿意试一试吗？你不试你怎么知道这个神浩大的能力不会改变你呢？如果你不去试他的话，你怎么知道不会发生改变？所以你要愿意去试嘛。我跟你说这道菜很好吃，你从来不吃，你只是听我说而已嘛，是吧？所以不靠自己，安息在主的里面是得能力的方法。圣经来注经里面讲，以赛亚书30:15，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注意哈，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对不对？都记得这一句话吗？哈，那你相信神的话吗？神的话从天而降，绝不突然返回，出神的话语没有一句不带能力都会背吗？ OK， 好，你愿意相信吗？那你就要知道啊，以赛亚书30:15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的下一句是什么？下一句是什么？你们静止不肯。下一句就这个，你们静止不肯嘛，你们就是不肯嘛。神说你回来啊，我给你力量啊，给你得救啊。他说你们就是不肯啊，你们就是不肯啊。为什么这样讲？因为这一节经文的背景是告诉犹大国，当你们遇到的强敌是你没法靠自己战胜敌人的，可是你不肯归回耶和华寻求他帮助，你不肯平静安稳在神面前等候，因此因为你们的不肯，你们就得不到神所预备让你去打败敌人的能力。所以以赛亚书30说，审判就临到你们，就让你看见你不肯的结果是什么，你是靠着自己的能力要征战。所以弟兄姐妹，这句话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一句话说完了，对不对？你要花多少时间去操练？长期耐心的操练，只要你愿意给神空间，神就在那里与你相遇；只要你愿意给神时间，神就在那里与你见面。唯一不可能是怎么样？耶稣在你门外叩门，你们门后面塞你们乱七八糟的东西，你们打不开的，你们打不开，神怎么进去？你给神空间，你给神时间，神就与你相遇。所以以赛亚书30:18，就是这一节30:15接下面的18，有两个等候。他说耶和华必然等候会施恩给你。什么等候施恩给你？为什么不现在马上给你？因为你的心没有空间装，你的生命里面没有空洞，所以耶和华要等候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下一句说，凡等候神的都是有福的。你等候他吗？安静等候，不是自己安静等候，安息在主里面。如果你安息在主里面，等候他就必重新得力。圣经说，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当然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咱们一起祷告。恩主，你的话语今天向我们解开，主，你向我们启示，我们有个方法可以认识你，可以经历你的，只是我们愿意不愿意而已。我们愿意来到你面前等候你吗？我们愿意来到你面前破碎自己，在我的生命里面挖一个大洞，找一条大沟。所以当你祝福来到的时候，不会从我身边流走，而是会装满在我心里面。我一眼看不见底的丰富，那样子的爱， 那这样的努力，当我走到人生孤单的时候，我有确信，因为我已经经历了，我已经掌握了，我已经抓住你了。姐姐们，你愿意得到这样子的祝福吗？你要来到神的面前向神委身。世界上许多的事情，特别是人跟人的问题，真的我没办法解决，怎么完全无能为力，但是我相信你，你是和好和平的主，耶稣是我们的和平，你创造和平，你我们传讲的是和平的福音，我们里面是有平安和平的人，我们知道你的生命在我里面，你的爱在我里面，你的能力在我里面，所以我要掌握这样子的能力，活出一个不再一样的人生，帮助我们，真的是我们完全无能，只有靠着神，所以让我们安息在主里面，安息在主里面，完全的等候，让你心里面有空位留给你，谢谢你，让你今天的心完全向你敞开，主来祝福我们会堂的一位弟兄姐妹，在主里面的生命是我们要主的生命，会堂的成长是主你的祝福，带领我们向前走，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